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一同要来看的是，今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很多很多人的心里，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也传在近处。我们晓得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今天早晨要来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刚才读过了啊。第一句话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不晓得你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有什么感受。罗马书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最长的一篇，他讲到人是因着神的爱、神的恩典而能够得救，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果效，洗净了我们人的罪。接着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以后，还有一个成圣的阶段，这个成圣的阶段就是背负十字架，因着十字架的功能，把我们这个旧人放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就能够在新的生命里面能够显明神在这个新的生命上面有一个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使我们渐渐更新变化，变成像我们的主。然后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使得我们这个旧人，这个原先有的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再没有任何合法的地位来做那些不法不义的事。因此我们是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就把我们渐渐的更新而变化，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接着罗马书十二章又讲到，他是一个身体里面，在这一个身体里面，神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分彼此的，这个身体是让神得以在永恒里面说，这是我的心腹，这是我的教会，这是圣洁的，这个是完与我完全同一性质的。感谢赞美主，神还带来他整个的国度，到了最后整个的宇宙万有全部都要完全归在神自己的整个的主宰之下，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这是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救恩的计划。在这一本书里面第一句话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讲到耶稣基督呢？因为这是保罗的主，这是保罗的心声。保罗他不传他自己，保罗他传耶稣，所以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乃是指的奴仆的意思。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讨主你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神自己伟大的计划中间占了一席很重要的地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奴仆呢？一个奴仆是一个没有权益的人，一个奴仆是一个很低微的人，一个奴仆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人。他为什么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呢？啊，是奴仆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如此说，是因为他以此自豪，他以此向人夸胜，向撒旦夸胜。他可以告诉他自己，他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人，因着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所夸的，他能够夸的，我们今天大概所有的人把我们能够夸的总和加在一起，还及不到保罗的万分之一。这样的一位人，他却夸耶稣基督。你们看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保罗这个人啊，他的身份比别人高。他怎么高呢？他是当时罗马帝国最强大的帝国啊中间的一个公民。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好多的人就必须要申请慢慢的变成美国的公民，而且美国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啊这那么强大了啊。但是罗马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啊，他们征服所有的地方，他们都要哦，都要这个纳税啊，他们都要进贡啊。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身在大树，是一个罗马的城，不是一个无名小城啊。他比别人更有名声，因此他在犹太教里面，他让所有的人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这一位是保罗，因为他的名气很大。他比别人更有长进，这是第三啊。他在他许多同岁数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说，在我们同岁数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及得上我们的啊？我们可能没办法说到啊。 第四，他比别人更加的有热心，他为他祖宗的遗传非常非常的热心啊，他热心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13到14啊，他就律法的这些义，他的热心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今天如果与他相比的话，我们是不冷不热。第五，他比别人有学问啊，他的学问不是一般的学问，他的学问他是受教于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加马列的门下，他是拉比学校里面的高材生，是一个当时今天我们如果去诺贝尔奖金的啊门下，我们受教于他的门下也比不上他，因为只有他是特别的特殊的门生啊。我们感谢主啊，他能够严守律法，他是按照他祖宗严谨的道的来守所有一切的律法。你我能够守住律法中间的一大半的时候，我们就很骄傲了。但是他是全守律法啊，他当然他守不住，他知道他守不住，但是他是竭力去做啊。第七，他比别人更会侍奉，他的侍奉是热心的侍奉。第八，他会说希伯来话，他希伯来话非常的好，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这个是在腓立比书3章5节，人家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有很多的希伯来人他们不会讲希伯来话，但是他是会讲希伯来会讲亚兰话的希伯来人啊，他是以此为自豪。然后呢，他也精通希腊文，但他所写的这些圣经中间人看见他的那个智慧一点都不能错啊，他无论是时态啊，是这个阴性阳性啊，是做的这个单数复数都不会错。我们今天我们随便我们讲中文都会错啊，我们讲英文更会错的厉害，但是希腊文他那个错的简直是你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一点也不会错。这是保罗，他精通希腊文，他曾经是一个最有这个能力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支派的人，就律法来说他是法利赛人，在腓立比书3章5节。接着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也就是说你找不到他有任何的地方不对啊。他就在律法的意义上面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保罗。他这是在腓立比书3章6节，不是我讲的，是圣经上面讲的，他是最大最大的一个使徒。这个有人说这个我不同意啊，哥林多后书啊12章11节，他说他没有一件事情在最大的使徒之下，他没有一件事情。你知道每一个使徒都有他特殊的地方，有的人很爱主，有的人很会讲，有的人很会传福音，有的人很有其他的恩赐，但是保罗能够说他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之下。哦，他是何等奇妙的神拣选的一位，他上过三层天，又谁上去过？他在那个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够讲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他自己的历史12章第4节的时候他所说的。他有主所赐给他的权柄，神赐给他的权柄能够让人被交给撒旦，他能够使死去的人复活，他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他有传福音的能力，各样的人都能够因着他讲福音而信主，有禁足也有官长，有各样各样男女老幼。但是他没有讲这些，他要讲的是他虽然医治了很多人的疾病，他说方言比别人还多，没有人超过他，他的著作比别人多啊，他这个圣经中间13本甚至还有更多都受到他间接的影响，他的多次主向他显现而且对他说话，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在大马色向他显现，在哥林多向他显现，在亚细亚，在美西亚，在各个的城中啊，圣灵也在那里向他说话。感谢主，这一位伟大的使徒他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只不过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要看见当他离世的时候，快近的时候，他知道，而且还告诉人家说我的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好多人自己的时间快到了都不晓得啊，等下突然一下就倒下去就起不来了。前天我们就有人告诉我说，以前我在一个教会侍奉的啊，他们我的前任的一个牧师啊，他就是突然一下就倒了，倒到楼上，然后太太以为上面有什么声音，等一下过一段时间才上去看，一上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过去了啊。所以你们如果听见楼上有什么声音的时候要小心啊，但是不是牧师就可以不小心了，还是要小心。我们也不晓得我们的年龄，但是使徒保罗他知道，他说被教殿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写的这个书上面，哎，第10章6节，他知道他的生命到了那里。接着他这一个人是立志在神的面前，他为主而活，他立了志向，他要得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我们看见保罗他的一生，他是为了要证明神的这个福音，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他 不看为宝贵，要行完他的路程，然后成就主耶稣基督啊赐给他的职分，就是他从那主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今天我们要传福音，这个根基，所有一切的根基，你如果要看的话，你必须要明白保罗，你必须要知道他，就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里面所说的，他就是要证明主耶稣基督这个神恩惠的福音啊，这就是保罗。保罗这样的一个蒙召的人，他自己没有他自己要做的事，他只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主是他的主人，他是奴仆。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人在划船，在一个大船下面，是在那边划船的，划船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权益，而且他们是与船共存亡的啊。这个船沉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全部沉下去。你知道这就是奴仆，他们甘心乐意吗？不，但是保罗是甘心乐意，他不是因这任何的原因为奴的，他是因为神爱的缘故，是神的慈神爱所牵引的他。所以因此啊，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自己卖身为奴的。卖身为奴就是说他自己愿意，他爱主人和主人的家，他愿意终身为奴。这一段的经文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人不太了解哦，原来在出埃及记21章讲到有一个仆人，如果他服侍他的主人6年以后就可以放他出去，如果他单身而来他单身而走，如果他来了以后主人给他妻子，他妻子生了儿女，妻子跟儿女要留下来，但是如果他说我爱我的主人跟主人的家，也就是我爱我的妻子跟儿女的时候，他就留下来，主人就把他带到一个公众的地方，就在门上就是用一个锥子叫钉穿他的耳朵，从此他就永远侍奉他的主人啊。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很难理解，我们说这个人这么爱神啊，这么爱主人，这么爱他的家人，为什么还要把他的耳朵钉穿呢？啊，原来在圣经中间所有这些旧约是有一个意思，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图画。这个真正的图画是什么呢？乃就是说啊，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他所要主跟我们说，我们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这是去年我们所讲的。这个忠心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听见神的声音，而且愿意顺服啊，你我愿意顺服主，我们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如果我们听见我们拒绝主，我们不是忠心的管家。保罗他讲的这一个奴仆啊，是一个好像在军中当兵的人，他不以事物缠身。今天我们好有好多的事情，我们说比神的事情更大的时候，我们就有事物缠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了，我们的愁苦就增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啊2章3到4节那边讲的，不以事物缠身的目的是要那要使那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也就是说我们凡事要讨主的喜悦，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想做什么，我们自己有什么所求的。好，这个奴仆他要彰显的这个奴仆其实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哪里能够这么大胆的说那个奴仆是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谁敢讲这些话？谁敢说那个奴仆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启示，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他说我是来服侍众人的，你们没有一个不是我服侍的对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怕。我们都是希望人服侍我们，但是神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来服侍众人，而且为我们舍命。你知道他是何等的谦卑，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没有指责我们，他看我们这个人是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他要保护。感谢主，当保罗他真正的理解了以后，他就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第2章第6节里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不但是样式是奴仆的形象，而且存心顺服，而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成为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的人。我们今天都不愿意取奴仆的形象，有人看我们看低了一点，我们就很生气。但是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本是神，他本来是跟神是平等的，但是他说我放弃这个权益，我放弃所有神的尊荣神的权益，来到这个世上，而且我所有的我都倒空了， 我要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来侍奉众人，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就是穿耳洞的奴仆。你说从什么地方是这样的？诗篇四十篇第七到第八节啊，里面我们就看了一段，他说：“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呐、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我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顺服像耶稣一样，因此都在撒旦的掌握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没有一个人能够复活，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家，因为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但是他来了，他说我来了，我要做这件事情。那怎么知道这个事情跟献祭有关呢？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说的。然后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凡祭跟赎罪祭非你所要。在这里就讲说我的耳朵开通了，所以这个耳朵开通是我们做仆人必须要听见的。如果我们听不见神的话，我们只要说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不配做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都是神他重价买出来的，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要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不是要让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上只是庸庸碌碌的一生，然后乏善可陈，我们就归在这个阴间，我们就进入死亡，我们进入硫磺火湖，我们永远没有指望，我们在那边哀哭切齿。好，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喜欢那些燔祭？你为什么不喜欢那些这个赎罪祭？你为什么要预备一个身体呢？他就是那个身体，那个身体必须献祭，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能够说除我以外别无拯救，为什么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因着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律法的要求。就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扫罗王他做错了事情以后撒母耳所说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后面有一句说呢，说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从胜过公羊的自由，是因着神并不喜欢那些燔祭，并不喜欢那些平安祭，并不喜欢任何的赎罪祭。为什么呢？如果他喜悦，他就自己就有了，他为什么要人给他呢？他为了要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成为祭物，成为赎罪的祭。保罗是神的工人，神呼召他，作为使徒乃是被神呼召差遣的人。今天神差遣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使徒被神差遣他是要付代价的。保罗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努力的传福音。他一生中间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哦，你说哦，原来保罗是被迫传福音的。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他说不得已呢？啊，他说我若个甘心做这个事情啊，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给我了。保罗是以传福音为他的责任，所以责无旁贷，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不传福音。今天我们如果觉得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当来思想，保罗传福音是谁传给他的？是耶稣基督从天上呼召他，大光照在他身上，他传福音是因着他受了神的爱。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因为好多好多的人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面，他们愿意向我们传福音，他们传完了福音以后我们这个人信主，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岂可说我们不要去传福音，因为我们领受的是别人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的，这责任是托给我们的。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他愿意甘心呢还是愿意乐意？他又甘心又乐意，为什么呢？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了要救一些人无论如何，他说不管那个人什么样情形我要救他。弟兄姐妹，有谁可以做到像保罗这样无论在人家怎么样对他他还是愿意去？那些人要打他要杀他，那些犹太人要害他，但是他完完全全的爱他们。这是保罗的生命长大了。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的福音的好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那里，保罗他讲到这个福音就是他的生命， 讲到这个福音是他欠债要还债的。保罗得救，感谢主，我们今天也得救。你愿意真正把福音的这个火炬传下去吗？第二，我们来看主复活的印证福音。主复活印证的福音在这边所写的啊，第二节里面讲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山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他说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哦，不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得救，否则的话我们就下地狱，我们就很可怜了，我们就没有指望了，哦，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大的苦难，我们得到东西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实在太痛苦了，不是讲的这些东西啊。神的这个福音乃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传讲的这个福音是我们的神在锡安作王呢，是我们的神是被高举起来的，而这个福音乃是只是讲到耶稣基督。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如果不知道真正以认识他为至宝，愿意为他撇下万事看为粪土，你不是真正已经到了认识他。你要认识他是要经过一些过程，不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所有你当知道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按照圣经这个众先知所说的，他讲到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你知道按这个肉体说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有神人两性，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不了解他，以为他是一个神，他也反正不痛，他反正只受到苦难没有关系，他知道这个事情都会过去的，有人要来杀他也无法除灭他，因为他有大能。不是这样的，他是在童女玛利亚的这个腹中被怀孕生子，生下来以后渐渐的长大，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他会疲倦，他会伤心，他会难过，他会有一些的时间是欢乐的，他会有一些时间忧伤的，他跟我们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犯罪，他跟罪无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身体是从玛利亚是接受圣灵感孕而来的啊，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说这不重要，没有关系了啊。这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说，因着他必须做一个完全的人，他要尝过所有一切的试探引诱，他要胜过撒旦，他才能拯救我们。他必须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而且要为了我们的缘故，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才能够拯救我们。如果他没有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了。因此他必须是一个人，他必须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才能够来救赎我们。不然的话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就把我们救回去了，不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犯罪了，就像撒旦犯罪以后通通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在黑暗的势力之下，在那个捆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被救出来。但是他必须要来到这里，他要败坏撒旦，这就是他的人性。他是按照他的肉体来说是他大卫的后裔，按照这个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乃是说原来圣灵在他的身上要彰显出来的，要彰显的这个字好像你到海边去看日出日落，看见在天跟地之间有一个地平线，这个地平线把天跟地分开，这就是一个人跟神中间的分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叫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把他显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他跟人所有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活到永远。这就是福音。因为只有神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死，就显出来，就把神的爱就显出来了。今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能够信主，所以我们来回到神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主，这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要轻忽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复活主的能力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唱说，我如今我侍奉一位复活的主，因着我知道他活在我心。他死了他复活，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死是为我们死，是除掉所有一切的罪。他要复活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无可指备，没有瑕疵，是让我们称义，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家的儿子，是喜乐的，是在永恒里面与主同行。最后万民 要蒙恩，要信福音。这是在第五节里面，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弟兄姐妹，这一段话里面所讲的是说，我们福音的内容既然是耶稣基督，那么就是万民得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华人教会，我们只要向华人传福音就好，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已经没有机会把每一个人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晓得在100个中国人中间只有5个人信主了，只有5个人接受了主救恩，这些人还是有包括那些信了以后根本不去教会的，包括了那些信了以后他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他们想包括一些这个疾病得了医治以后，他们说主啊我们信了，过一下子疾病又来了之后，他说我现在不太相信是不是真的得救了，这些人全部包括在里面，100个人里面也只有5个。我们为什么要等候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呢？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让万民得以听见福音。保罗他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是当时的在犹太人的官里面，他是有很高地位的，而且他有可以拿到文书，求大祭司差遣他到大马色去捉拿信主的男女，他是逼迫他们直到死地。他逼迫的那个程度并非你我所能想象，他逼迫那个程度像一个野兽一样的，他就抓到他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抓去，而且要逼迫他们让他们死。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的逼迫呢？因为他不了解神的作为，他认为这是犹太人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外邦人怎么可以随便说我心里面愿意相信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严守律法，你可以成为犹太教的人。但是神告诉他，不是的，这些人是因着他们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给他们的礼物，因此而得救。这一个得救就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保罗什么时候哪知道这个奥秘？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从来没有显现给任何的人，就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与犹太人一同同得恩典，同蒙应许，都在一个身体上面同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如果不是保罗自己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保罗怎么知道呢？保罗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之后，他倒下来的时候，四面的光照着他，主跟他讲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啊扫罗。他说我没有逼迫你，你是谁？你是谁？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明白了，他知道了，原来他所逼迫的那些使徒就是耶稣自己身上的肢体。他明白了，因此他从此他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身体，他所传讲的福音就是如此。这是最高最高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在与神的那种连结，是在不但在生命中间，不但在性质上面，就是在实际的运作上面，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没有其他的身体去拯救其他的人，他也不能再把自己重新再钉十字架，他能够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去传讲他自己的福音。今天你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知道神的能力已经赐给凡信靠他的人。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不是觉得地狱很可怕，因此要把那些人救出来，因为他们可怜，要把他们救出来并不是那个地狱的火太热保罗所传的福音乃是因这神的心意，要让万人得救，不要有一个人沉沦，他要让万人得救，也就是所有的人听见福音的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这是神爱世人，远远超过任何宗教，他并不捆绑人，神自己的话是释放人，让人得生命，让人得永恒的福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友朋友妻子儿女不能够只关心他们是不是得救了没有，真要我们关心所有的灵魂，因为这些人无论老幼尊卑，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任何的这些我们不认识的、认识的、聪明的、愚拙的这些高贵的、低微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不会远渡重洋，他们也不会千里迢迢离乡背井，他们不会来到中国不顾生死前赴后继也不会要传扬基督 耶稣的缘故，他们世世代代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今天许多的人在中国为中国人而生，为中国人而死，他们葬在中国，他们是祝福，祝福神的子民。我们的中国人今天要拿起福音的棒子。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要使万国的民都能够信服真道。感谢主，当圣山的灵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是用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是按照圣经中间的记载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中间神所指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我们追溯的时候可以追到他最后的一个人，就说这是我们的祖宗，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让你无可推诿的，他是那一位在圣经上面所说的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的支派追上去只能够追到所罗门，玛利亚的支派追上去只能追到拿单，所以他们不能说所罗门的子孙，他有一半不是，不能说是拿单的子孙，还有一半不是，他们必须要知道这拿单也好所罗门也好，他们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大卫有这几个儿子，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撒母耳，先知撒母耳说，他告诉他说，将来在你的儿子，在你的后裔中间有一个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要做宝座，这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在你自己福音的真光下，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因着信而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主，今天在你自己话语光照下，我们有心中愿意信主的，现在可以这样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感谢你，我愿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把我的心门打开，请耶稣进到我心中，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愿意跟随耶稣，谢谢主让我做天父的儿女，让我得到永生，让我一生在世上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喜乐，有神的平安。谢谢主让我进入永恒，回到神的家，得享尊贵荣耀。谢谢主让我能够让父神的心意满足。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